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，
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。
灵命日粮，提供您每日的灵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，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道中。箴言十章二十七节，所罗门说，敬畏耶和华使人日子加多。这节经文也可以翻译成，敬畏神使人每天多出许多时间。求主帮助我们每天不凭血气，顺着自己的情欲过所谓基督徒的生活，而是随从圣灵的引导，被圣灵充满，爱惜光阴，珍惜每一天，好好的为主而活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风暴中的上帝。风暴中的上帝，我们要读的经文在旧约约伯记37章14到24节。旧约圣经约伯记37章14到24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云上太阳。
是住在美丽的高山，或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，当你抬起头，你将会发现主已为你我而预备。无论是住在
不改变。 约伯记第37章14到24节。约伯啊，你要留心听，要站立思想神奇妙的作为，神如何吩咐这些，如何使云中的电光照耀，你知道吗？云彩如何浮于空中，那知识全备着奇妙的作为，你知道吗？南风是地极静，你的衣服就如火热，你知道吗？你岂能与神同铺穹苍吗？这穹苍坚硬，如同铸成的镜子。我们愚昧不能陈说，请你指教我们该对他说什么话。人岂可说，我愿与他说话，岂有人自愿灭亡吗？现在有云遮蔽，人不得见穹苍的光亮，但风吹过，天又发晴。金光出于北方，在神那里有可怕的威严。论到全能者，我们不能测度，他大有能力，有公平和大义，必不苦待人。所以人敬畏他，凡自以为心中有智慧的人，他都不顾念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约伯记37章14到24节。请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23节，约伯记37章23节。经文说到，他大有能力。约伯记37章23节。我们就以这句话作为今天一会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约伯记37章23节，请我们再背诵一次。他大有能力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，风暴中的上帝。某一天清晨，狂风大作，雨滴如小石头般击打着我的住家。我往外一看，只见天空一片灰黄色，树木也在狂风中摇曳翻腾，一道道炫亮的闪电划破天际，并伴随着巨大的雷声。家里的电灯这时也变得忽明忽灭。我不禁想，天啊，这样的坏天气到底要持续多久？这场风暴过后，我翻开了圣经，开始一天的生活。我读到约伯记中的一段经文，是将上帝的能力与暴风雨的威力做比较。约伯的朋友以利户说，上帝发出奇妙的雷声，以及他以电光遮手，命闪电击中敌人。的确，上帝是大有能力。与上帝相比，我们实在是太脆弱了。就属灵层面来说，我们无法依靠自己，我们无法治愈内心的伤痛，也无法解决经常面对的不公不义的境况。然而何其有幸，掌管风暴的上帝竟看顾像我们这样软弱的人。他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，并且疲乏的他赐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。因为上帝是大有能力的，他能在我们的软弱中帮助我们。歌颂父神伟大全能，创造群山高峰，扩展海洋辽阔无边，布置万里晴空。上帝是我们一切力量的泉源。
狂风暴雨的打击，把人吹到神的怀中，享受甜蜜的安息。凡投靠主的人都说，我受苦是与我有益。 灵命日粮，伴您在主里安息，并重新得力。
今天我们思想风暴中的上帝这个题目。宇宙因神的统治而井然有序，人因有神的法则而巩固安全。神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主，他在天上，在地下，在海中，在一切的深处，都随自己的意志而行。约伯记九章四节，约伯说，他心里有智慧，且大有能力，神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神在天上立定宝座，他的权柄统管万有。诗人说，耶和华在高处大有能力，他在宝座上坐着为王。诗篇九十三篇第一节，诗人说，耶和华作王，他以威严为衣穿上，耶和华以能力为衣，以能力束腰，世界就坚定，不得动摇。神造了这个世界，并且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他支配着这整个宇宙，管理其中的一切，使万事万物与他们存在的目的相合。多少时候我们只在意环境怎么不好，而忘了原来神在主宰一切，他能化腐朽为神奇，他能使人绝处逢生。每个人都有他的世界观，所谓世界观，就是人们心中的预设，关于他所在世界的真相如何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如何看，要比我们看到什么来得更重要。若是我们一心相信神是无所不能的，他是大有能力的主，他既然比万有都大，就必定胜过我所有的难处，我们心里就不再忧愁了，我们的重担就能卸下了。诗篇147篇3到4节，诗人说，他医好伤心的人，裹好他们的伤处，他数点星宿的数目，一一称他的名。我们无法治愈内心的伤痛，我们也无法依靠自己，我们更无法解决经常面对的不公不义的境况，但是神能。感谢神，他万事都能做。以赛亚书40章12到15节经文说，谁曾用手心量诸水，用手虎口量苍天，用升斗盛大地的尘土，用秤秤山岭，用天平平冈岭呢？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，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？他与谁商议？谁教导他？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，又将知识教训他，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？看啊，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，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。他举起众海岛，好像极微之物。以赛亚书40章23节经文又说，他使君王归于虚无，使地上的审判官成为虚空。以赛亚书40章26节经文接着说，你们向上举目，看谁创造这万象，按数目领出，他一一称其名，因他的全能，又因他的大能大力，连一个都不缺。神是如此的崇高伟大，他的宝座从太初立定，他从亘古就有，昨日今日直到永远，他不改变。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耶和华，他的权柄是永有的，他的国存到万代。诗篇89篇8到9节，诗人说，耶和华万军之神啊，哪一个大能者像你耶和华？你的信实是在你的四围，你管辖海的狂傲，波浪翻腾，你就使它平静了。我们越认识神的主权，就越能够镇定地面对人间的灾难，越认识神的伟大，越明白他的大能，就越能够刚强行事。弟兄姐妹，你相信神是大有能力的主吗？你相信神所说的必定成就吗？以弗所书1章19节，保罗有一个祷告，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，巴不得我们都懂得从神那里支取能力。我们每个人都是被造有限的，都有力不能胜的时候，就是少年人 也要疲乏困倦，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。这是我们可以不靠自己，而投靠那是死人复活、使无变为有的神。耶利米书十章第六节，经文说：耶和华，没有能比你的，你本为大，有大能大力的名。神是天地的主，是万邦万国的主宰，在他手中有大能大力，无人能抵挡。当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神的身上，然后透过他去看四周的事物，那些让我们忧心的事就显得不再可怕了。诗篇46篇1-3节，诗人说：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所以地虽改变，山虽摇动到海心，其中的水虽砰轰翻腾，山虽因海涨而颤抖，我们也不害怕。弟兄姐妹，神不需要靠我们的忧虑来使事情好转。诗篇55篇22节，诗人说：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，他必抚养你，他永不叫一人动摇。彼得前书5章7节，彼得说：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我们哪一个能用忧虑使寿数多加一刻钟呢？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，他在每件事上都会正确无误地引导他的儿女，他是信实的。主说：我要教导你，指示你当行的路，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。弟兄姐妹，神不会任由我们独自一人去承担痛苦，去经历患难而袖手旁观。生命记33章27节，经文说：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，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。主说：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无论人生的风暴多么厉害，只要打开圣经仰望神，他必定带领你。离主越近，方向越明。生命中会有棘手的事，会有那些让你感到痛苦，会感到有压力，会让你感到心碎，还有无奈的事情。这些事情是会有的。忧虑的人就生活在许多如果该怎么办这些问题当中。弟兄姐妹，巴不得我们少一些忧虑，我们多一些赞美，我们定睛仰望神。你说我为何要赞美啊？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、大有能力的主，再艰难的环境都在他手中，都是他所许可的。日本基督徒诗人水野元三他说：对未来的忧虑在你心中翻腾，交托吧，交托吧，交托吧，交托给能使一切美好的父神。水野元三1937年出生于日本长野县，是一位身患重度残疾的基督徒，不但双手双脚不能动弹，连嘴巴也不能说话，他全身上下只剩眼皮能动，他却借着眨眼睛写了4本诗集，一共有1000多页。1946年夏天，小学4年级的水野元三因为家乡流行一种类似痢疾的流行病，他受到感染，高烧不退，病毒侵袭到脑部，导致脑性麻痹。这个当时的不治之症夺去了这位聪明活泼的孩子一切行动的自由，水野元三从颈部以下的肌肉全部不能动了，只剩下眼睛可以看，耳朵听得见，嘴巴却无法说出声音。躺卧在6个榻榻米大的房间，偶尔从室外阳光中传来声音。水野元三在痛苦、失望、悲伤和无奈中度过了3年时光。12岁时某一天，水野元三的病情似乎有一些好转，他的嘴巴努力的好像尝试要说什么，在满脸汗水、阵阵无法控制的痉挛中，扭曲的嘴巴好不容易说话了，而吐出的却是我想死这3个字。眼看着孩子求死意志如此强烈，心痛的父母亲再度笼罩在无比悲痛、伤心的黑暗深渊中。5年过后，神奇妙的救恩像黎明前的一道曙光，照亮水野的家。同村有一位在2次世界大战战后返乡传福音的牧师，他的名字叫宫尾龙邦，他3番4次的 不厌其烦地拜访水野家，跟他们传福音。水野元三的父母对这位腿部肌肉有点萎缩，行动不太方便的牧师，他的拜访相当排斥。经过几次之后，神的爱借着宫尾龙邦牧师的诚意热心，终于开启了这家人的心门。从此水野元三和他家人开始研究圣经，也收听福音广播，参加圣经函授课程。隔年水野元三就受洗归主了，以后父母亲也相继受洗成为基督徒。父亲因为约翰福音第九章的话深得安慰，门徒问耶稣说：拉比，这人生来是瞎眼的，是谁犯的罪？是这人呢？是他父母呢？耶稣回答说：也不是这人犯的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。有一次母亲带他去诊疗所，医生问水野元三：你若是听得懂我所说的话，请你眨一下眼睛。水野元三立刻眨了一下眼睛，母亲看见这奇妙的反应，兴奋极了。回家后就写了一张日文五十音表贴在墙壁上，让他以眨眼睛来拼字。当母亲知道他想要表达的字，他就眨一下眼睛。如此一个字两个字，一句话一段话，把它记录下来。在母子心灵长期默契配合之下，1975年水野元三的第一本诗集《我的恩典够你用》就出版了。此时距离他开始眨眼睛创作已经有22年之久，他一共写了四本诗集。第二集的诗集名字叫《将我生命交托主》，1978年出版。第三集诗集的名字叫《由此今日全是主恩》，1981年出版。第四集的诗集名字叫《向着天国迈进》，1984年出版。感谢神，天无绝人之路，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，神会在困境中为我们开出路。亚伯拉罕之所以被称为信心之父，因为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。诗篇46篇第10节，神说：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，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，在遍地上也被尊崇。神借着先知撒迦利亚指示我们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那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。在哥林多后书1章8到10节，保罗分享一段非常危急的经历以及他的心路历程。他说：弟兄们，我不要你们不晓得，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，被压太重，力不能胜，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，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，叫我们不靠自己，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。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，现在仍要救我们，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。感谢神，他是大有能力的创造主，他也是大有能力的救赎主。当我们遇到难处，或是我们身处困境的时候，不是用我们的思虑去解决问题，而是转眼仰望神，把注意力集中在他身上。有些突发的事情对我们来讲可能是晴天霹雳，但是在神没有意外，因为我们心里知道所信的是谁，我们就满心欢喜，将荣耀归给神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他为我开路。
他为我开路，当我走到路尽头，他的座位虽难测度，他必为我开道路。他是我的主，领我走过死荫谷，慈爱与能力在每一天，他必开道路，他必开道路。他为我开路，他的座位虽难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喜欢掌控环境，我们希望预知未来，能掌握一切，但我们何等有限。你知道我们心中的恐慌，心里的压力、害怕和一切的担心，你要我们把这一些重担、这些挂虑都卸给你，把我们难处告诉你，因为你要指教我们，你要安慰我们。主啊，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但是你知道，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你的意念也高过我们的意念。你在万事之间行作，使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你的人得着益处。你向我们所怀的是赐平安的意念。主啊，你要带领我们经过这一切，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。感谢主，你是创造我的神，你是拯救我的主。主啊，你既然救我脱离那极大的死亡，我深知你会救我到底。感谢主用奇妙的爱来爱我。我把一切颂赞荣耀都归给你，祷告感谢，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，或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，当你抬起头，你将会发现，主已为你我而预备。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，或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，当你抬起头，你将会发现，就以为你我而预备。云上太阳它总不改变，虽然小雨在